佛的菩提智慧继续宣讲全知若波罗蜜多所造的中圆庄严四观是教育论。我现在呢，宣讲的是造论的根基啊，通过着造论的五本的进行安例。那么造论五本当中呢，前面也是宣讲了这个由水所造和这个依其意而治。那么今天要讲的是第三个问题呢，是属和范畴。啊，属和范畴就是说这个论点它的出处，或者说它就是说属于什么样一种这个范围呢？啊，是要抉择这样的问题。抉择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前面我们在略说的时候呢，已经做了观察了。这部论点是要抉择所知无法的自信，关于其中涵盖所有大乘的道理，正如下文中所展开的论述那样。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论点中观专论呢，它要抉择的是所知无法的自信啊。你前面是已经略说过有名相分别正智和真如，那么这个就是讲所知无法。那么所知无法就是说就是说是所知的这个对境有这样一种这个五种法叫所知无法。关于其中涵盖所有大乘，那么谁涵盖其中大乘呢？就是所知无法。所知无法它可以涵盖所有的大乘，因为就是说这个所知无法和这样一种这个三智性啊是可以互相包括的。那么无法的三智性可以包括，三智性也可以包括所有的一切大乘法，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所知无法也可以包括所有大乘法。所以说其中所知无法已经涵盖了所有大乘的道理呢，正如下文中要展开论述。那么下面要安利要抉择所知无法，那么就知道实际上这个所知无法的确确是涵盖了所有的这个大乘。那么就是说因为中观专论它是抉择所知无法，而所知无法要涵盖所有大乘的缘故，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这样一个中观专论的总的是解释了整个大乘的这样意趣的。由此可知它要解释的显然是整个大乘的意趣啊，从这个推理就可以了知中观专论的的确确呢是要解释或者说能够解释整个大乘意趣的。但尤为侧重的是楞伽经与月灯请问等持经等诸甚深经藏的无垢教义。总的来讲呢是抉择整个大乘的意趣，但是呢那个尤其侧重的分别要抉择的呢是楞伽经当中的唯识和这样一种这个甚深空性，月灯请问等持经等所讲到的这个甚深空性当中的无垢教义。那么这个就是前面所属范畴当属和范畴当中讲到安利的中观专论，总的呢来讲是这个抉择整个大乘，分别呢是楞伽经等或就说是这个月灯三昧经等等当中所安利的这个甚至意趣要进行观察和安利的。关于名言中承认唯识的这一道理，楞伽经中所说的外境摄实无，自心现外境未通达心故凡愚执有为，再三表明了。那么因为在中观专论当中呢讲到唯识名言名言当中呢承认唯识的这样道理，在圣义当中承许空性，名义当中承许唯识有没有益处这个方面就是通过楞伽经来进行安利。引用楞伽经的一个颂词一个校正来说明实际上在楞伽经当中也是安利了外境是唯识的，所以说呢本论名言当中唯识的确确是有这样一种有这样一种这个非常殊胜或者说是这个可靠的校正可以作为扶持的。那么在楞伽经当中怎么讲的呢？外境色实无，自心现外境。那么这两句当中讲到了，就是说是这个外境的色法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既然外境的色法不存在，那么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外境的色法，能够听到的外境的声音，那么又是怎么样安立的呢？自心现外境，也就是说真实在外境，在这个就是说一切法界当中，在面地当中我们所能够看到的这样一种色法等等，按照一般人的这个观点或者不观察的时候呢，这样一种这个外境它就是一种微尘的自性就是色法的自性。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详细观察的时候呢，这样所谓的外境的色法外境呢是这个没有丝毫微尘的自性的，只是自己的心自己相续当中的这个习气显现了这个外境，犹如梦境当中的外境。那么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就知道梦见了山河大地，梦见了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色法，那么实际上梦中的这些色法除了自己的心之外根本不存在一丝一毫的这样一种微尘。所以说呢这个唯识中他所觉得或者说楞伽经当中所安利名言力当中一切的外境我们看起来似乎有， 但是观察的时候呢就不存在，就像梦中一样。那梦中我们在这个做梦的时候呢，我们就说想当然认为这个外境是存在的，这个设法是存在的。那真正你醒来一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是在梦境，除了梦心之外，除了一个做梦的心之外的，哪里有一个所谓的这样一种设法的外境呢？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你看到了摸到了不一定它就是真实存在一个设法的自信的。实际上就是说自己的心显现的外境啊，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一个其余的设法的外境。未通达心故，凡愚之有矣。那么因为一般的众生没有通达一切唯心所现的缘故，就是未通达心故的意思，就是说他根本没有通达一切是唯心所现，一切的设法就是自己的心识显现的，或者就是说本来就是自己的心识的本体。凡愚之有为，那么一般的这样一种这个凡夫人愚蠢的人呢，就是执着外境的有为法。那么执有为的意思就是说执着外境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有为法的这个自信，有一个设法的有为法的意思。已再三表明，那么在这个当中已经很清楚的已经说了，外境当中啊是根本没有一个所谓设法自性的，那就是说是没有一个设法的外境自性。对于二谛的观点，此经中也云：世俗有诸法甚亦无自性，无自性彼即世俗谛。然后这个在这个楞严经当中也提到了世俗谛和圣谛啊，因为在中观庄论当中呢是讲到了这个世俗谛和圣谛，世俗有而圣亦空。那么世俗有而圣亦空的这样一种观点，在楞严经当中啊也有校正，也有校正。那么在这个楞严经当中讲世俗有诸法，那么如果是在世俗谛当中呢，就存在诸法，有诸法的这样一种显现。圣亦无自性，那么在圣意当中呢啊，一切诸法的显现都是这个不存在的啊，都是没有自性的。作谬无自性，彼即世俗谛。那么这两句呢就讲到了这个世俗谛是怎么样安立的啊，世俗谛是怎么安立的，就是说错谬无自性。那么什么叫做错谬无自性呢？实际上就是说无自性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一切万法的本性它本来是无自性的啊，这个是圣意了。但是呢，一般的凡夫人他不了知这个无自性，错误的认知无自性，对于这个无自性错谬的安立，错谬的认知，所以说这个叫做错谬无自性。那么对于这个无自性的东西错误的认知，他有自性，彼即世俗谛啊，这个就是世俗谛啊，这个就是世俗谛的这个安立的方法了。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是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世俗法通过缘起和合，当然这个缘起呢也有很多这样一种凡夫相会当中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有漏的种子，还有一些呢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无漏的这种种子等等。那么不管怎么样呢，如果就是说这个如果相会当中有这个无漏的这个习气，无漏的种子呢，它也会显现一些法啊，比如说圣者面前它显现了这些刹土啊等等，这些方面也是世俗的。还有一些法呢是这个有情相续当中有漏的这个有漏的这样一种业因显现的，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六界六道轮回等等。那么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世俗呢，它都是因缘和合显现，所显现的法呢它就是一种这个显现而已，实际上是无自性的。这个方面就是讲它的世俗的圣意。那但是如果你把这样一种无自性的诸法认为是有自性啊，这个叫做世俗谛了。我们在前段时间去年也学习过入中论呢，在入中论在安立世俗和世俗谛的时候呢，它也有这样的不同的安立：痴障性故名世俗啊，假法有彼现为谛。那么就是说痴障性故名世俗，就是实际上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所知障啊，通过这样一种一个法执啊，具身的这样执着啊，和之后能够显现诸法，这个叫世俗。假法有彼现为谛，那么就本来把一个假的法，你认为它是实有，知道它会实有，像这样就是世俗谛了。这方面就是相合于这样一种比较深重的实质。所以说此处错谬无自性，彼即世俗谛的意思呢，也可以和这个入中当中这个颂者对照来进行安立，就是说世俗和世俗谛呢，它相去实际上在这个安立的时候有稍许的差别。有些时候世俗就是世俗谛，世俗谛就是世俗，那有的时候呢，世俗和世俗谛它可以分开来进行表述。关于二谛圆融的观点，那么前面呢已经讲过了这个二谛的这个它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那么在这个中观庄论当中呢，也是提到了这个二谛圆融因为中观庄论它主要要讲的也就是世俗谛当中的唯识，圣谛当中空性怎么样圆融无碍，也就是二谛圆融的观点嘛。所以说呢，它的这样一种依处，那么在经典当中是这样讲的啊，关于二谛圆融的观点，此经又云：依于唯识矣。不观察外境，安住真所缘，为时亦超越，越过为时已无限尽超脱，住无限宜将，彼是大成。 勿入任运城，宁愿而清净，无我妙智慧，无限不可尽。那么上次在解释这个宋史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把他们安立了这样一种为实，然后就说是超越为实的当空，超越当空的这样一种这个离系空，那后面是一个灰色的。那么就是实际上在这个明年历当中呢，是依于为实，不观察外境。那么就是说在明年历当中呢，是依靠为实来进行安立的，一切都是为实所现，为实无尽。所以说呢，不观察外境的意思是什么样呢？因为通过为实的安立的时候呢，根本就没有外境，没有一个真正的外境让你去观察，让你去认知的。所以说这个不观察外境的意思，也就是说否定了在明年历当中外境存在的道理。你如果要安立为实的教义，那么就不能够观察外境，就不能说离开为实除了心识之外还有一个外境可以存在。所以这个叫做依于为实，以观察外境的意思。那么这个就是讲到世俗地当中是这个世俗地当中是为实的观点。然后呢后面两句安住真所缘为实亦超越，上次在解释这两句的时候解释成当空，解释成相似生义地，安住真所缘。那么就说这个真呢，也可以理解成这个真实义或者圣义的意思啊，这个圣义或者真实义的意思。那么什么意思呢？实际上真正的生所真正的生义地，它不是它是没有所缘的，但是它此处有一个真所缘，也就是说对于圣义地有一个所缘。那么这个就单空它着重描绘的观点，单空着重描绘的观点就是说必须要把这样一种空性作为一个所缘，作为一个所缘境来安住来修持，这个方面才就是说是能够超越实执嘛。所以说首先安住为实，安住为实之后呢，第二步安住真所缘，就是说安住真正的就是安住一个这个对于这个圣义地的空性的一种所缘境。那么在安住这个真所缘的时候呢，为实一超越，那么就超越了这个为实的观点呢，就超越了为实，因为这个是已经安住在单空当中的缘故，所以说呢就超越了为实能够通过这样一种继续派的空性的道理，或者通过单空的道理来对为实做观察的时候，能够破此所谓为实在圣义当中存在的这个道理。所以说安住真所缘，为实一超越，越过为实以无实尽超脱，住无限瑜伽，比摄入大乘。那么就是说上次在解释的时候，这个是解释成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应承派的观点解释成这样真实的圣义地越过为实义。那么通过什么越过为实义？通过无限来越过为实无限就是前面所讲的当空嘛通过无限的这个就是越过为实。那么通过无限越过为实义呢，这个无限的观点呢，实际上无限当空的观点呢，它也是一个过渡它也是一个打破这个为实实有的这样一种方便。所以说如果你超过了为实了超过为实之后，你这个无限的观点是不是真正安立呢？无限尽超脱，这样一种无限当空，它也是完全超脱的，住无限瑜伽。那么就是说是能够住在无限这样一种这个当空它本来不存在的，或者就是说究竟的这个真实意的这样一种法性当中。住无限瑜伽的这种瑜伽是比视睹大乘，他就真正的见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大乘的妙义，见到了大乘的这样一种真正的精华了。所以说无限超脱之后呢，安住在无限瑜伽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瑜伽室，它就能够真正的见到大乘的真理这个方面就是通过三个词典讲的。误入任运城，依愿而清净。那么这个颂词也可以理解成一种总结了。那么就是说是误通过前面的这样修行修习之后呢，就可以误入任运至诚的任运就是二立的这样一种大乘的教义。因为就是说这大乘的教义呢是这个对于二力是任运至诚的，所以说他呢就能够误入任运成依愿而清净。那么通过他自己的大愿而让自己相对当中的这个大乘的修法能够得清净，无我妙智慧无限不可见。那么究竟来讲的时候呢，这样所谓的这个无我观无我的这个妙慧，无我的妙智，那么这个无我的妙智慧实际上是不是存在的呢？真正观察的时候呢，无限不可见，无限不可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无我还是存在的，无我存在的话实际上是一种就是说有无我的一种程序，有单空的个程序。但究竟来讲的话，这样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无我智，它也是不可现的，也是不可见的。如果认为在真实圣义当中还有一个无我智可见可现，那么实际上这个就不是真正的圣义，因为还有对于这个无我智慧的一种这个执着的缘故。所以在究竟的这样圣义当中呢，根本就没有一个无我智慧所可以去现见可以去安立的。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样一个二谛圆融二谛圆融观点，就是说暂时的时候呢 所谓的维持啊，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名单空啊，这意思或者说是低息的空都可以存在。究竟的时候呢，这一切都是不可言的，全部都是一位双运的。所以这个就是安利的这个名言帝和圣意帝完全无二的这一种圆融的观点。有关圣意无自性的道理，那么因为在这个中观专论当中也是讲到了圣意帝当中无自性。那么有关圣意帝无自性的道理呢，是在很多经典当中再在宣讲的，楞伽经中也有说明，尤其是在三摩地王经中宣说的更为详细。那么尤其是在有楞伽经当中也讲到了这样一种圣意帝是无自性的，那么尤其是在三摩地王经当中呢，对于这个圣意无自性的观点说得非常详细。此经云，知心自性故再度生自问。那么就是讲三摩地王经，三摩地王经当中讲到，如果我们能够了知心它是无自性的，心在圣意帝当中是无自性的道理呢，再度能够产生无我的智慧啊，再度能够产生无我智慧。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圣意无自性。那么实际上我们说心的自性，心的自性呢，从不同的角度安利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心的自性，有的是从名言帝的角度来讲心的自性它就是一种明知有一种明了了知的一种本体，这个是世俗的自性。那么如果说是讲到圣意帝的时候呢，这个心的自性是什么心的自性是空性，或者再进一步讲心的自性是什么，心的自性是光明。实际上就是说心的空光明和心的这个空性哈，它是一本体一本体就是说是不同的侧面安立而已。所以如果能够了知，因为此处是相合的圣意无自性道理嘛，所以如果能够了知心性本空就能够再度的产生殊妙智慧。这方面就安立了圣意无自性的道理，知晓有为无为法，尽毁一切相之想，比若安住无相中，彻知万法皆空性。自晓这个智呢，就是这个智者的意思，就是说有智慧的人这个智者他能够了知一切的有为和无为法，了知的一切的有为法和无为法能够了知他的本性，所以尽就是这个尽毁一切相之想。因为就是说在这个不观察的情况之下呢，所谓的一切的有为一切的有为法和无为法，当然有为法和无为法它的这样一种区别呢，就是说具足生住灭有的时候就是讲生住应灭，有的时候讲是生住灭，或者有的是再简略讲就是有生灭。那么就是说实际上有生住灭这样一种体相的法就叫做有为法，没有具备生住灭的法就叫无为法。那么实际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还有一切的我们身上的房子，这些桌子诸此类的东西，有最初的生，有中间的安住，有最后的毁灭，所以说这个法就叫做有为法，因为它具备有为法的法相缘故。那么什么是无为法呢？像虚空像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兔脚等等，像这样的法呢，就是没有生住，无生无住无灭，就是有为法的反面的这些法就叫做无为法，无生住灭的这方面叫无为法。那么就是说智者了知所谓的有为法无为法，只是分别心安立的只是分别心安立的，只是分别心显现的，或者说有为和无为法是观待而安立的缘故，所以说呢它的本性是无所缘的，它就能够尽毁一切相之想。所谓的这个有为，它的生住灭，它的无为，无生无住无灭等等，所有一切相之想全部都可以毁灭。比如说安住无相中，彻知万法皆空性。如果能够安住在无相的空性当中，他就能够了知一切万法皆是空性的，因为一切万法可以包括在有为和无为当中，有为法和无为法可以包括一切万法。所以说如果他能够了知一切有为无为是无相的，他就能够了知一切万法全都是空性的。这个宋词也是讲到了圣意帝无自性的道理，所谓有无为二边，尽与不尽亦是边，是故尽断二边后，智者亦不住中间。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呢，也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这个真实的空性。所谓真实的空性什么安立的呢？所谓的有无为二边平时一般的凡夫分别心呢，他能够把一些万法判断为有或者无，那么在能够在我们面前显现的这些东西呢，就叫做有。没有办法在我面前显现的，或者说这个法后面毁灭了，都叫做无。所以说呢，就是说一切众生执着万法的方式，不外乎就这么两种，就是有和无这两种，就分安立成这个有和无。所以说一切众生的分别念都是缘有缘无而产生的。如果是存在的东西呢，分别念就安立成有；如果不存在的东西呢，分别念就安立成无。所以说除了有无两种安立的方式之外呢，众生也没有办法再去执着了。所以说一切众生的细论全是通过有无
的分别的进行安利的。也就是为什么中观宗他要鼓励后学者打破有无二边呢？实际上能够打破有无二边，就能够从众生的这样一种细论分别网当中超越出来，就能了达真正能够了达一切万法的这个实相。一切万法的实相是这个非有非无，或就是说是打破有无二边的，打破有无二边的。所以说如果能够打破有无二边，就能够那个时候就能够知道什么叫做中道，什么叫做空性。现在我们也许对于空性还很就是说很陌生，不了解什么是空性，但是我们就通过这样一种中观的这样一种这个论点的学习，中观论点当中教我们怎么打破有，我们就去通过理证去观察打破有一些万法，就通过这样一种离多因的方式观察完之后呢，哦，一些万法是不存在的，这个就打破了有边打破了有边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现实当中就会再度显现一个无一些万法都是没有的。这个时候呢，再通过一些这个理论，通过离多因等等理论来观察，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无，它是观待有才安立的。如果说有有的话，就会有无；如果这个有不存在，这个无也不会存在。通过这样道理观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无呢，它实际上是一种假立的观待有而安立的一种名称而已。我们就知道这个无呢，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当我们这样观察一周之后，通过理论把有边和无边这样破掉之后呢，这个是我们的境界当中我们的智慧当中就会有一种一些万法既不是有也不是无的这种概念。这种概念如果在我们相对当中你能够去体会的话，这个叫做最初的空性见最初的空性见就是这样的一些万法正在显现的时候呢，实际上离有离无。那么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学习体会到这一点，最初的空性见就有了。当然了，这样一种空性见针对不同的根性，有些这个根性力的人他这样观察完之后呢，他相信当中的空性见是非常深非常稳的。那么有的时候呢，通过观察完之后呢，这样空性见是就是说最初的一个概念而已，还很浅。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呢，无始以来也许都没有真正的产生过这样一种这个空性见。那么现在通过学习之后呢，开始产生了这样的空性见，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接近解脱来讲是最大的一件喜事，最值得庆贺的一件喜事。所以说所谓的这个破有破无，这个是在中论是在四百论在这个中观庄论，在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中观论点当中，全都是这样案例的打破有无而已。所以说所谓的有无呢是两边，净与不净亦是边，那么清净的法和不清净的法也是边这个就是说清净是观待不清净的这种清净。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就是说执着万法或者是清净的或者是不清净的，我们认为涅槃是清净的，轮回是不清净的，所以说我们就有了轮回的和涅槃的概念。既然有了轮回和涅槃是清净不清净的概念，我们就有了一种要舍弃不清净的轮回，要证悟清净涅槃的这种想法。这种想法从某个角度来讲也是一种法执也是一种法执。所以说它实际上来讲的话，暂时当然我们在入道之初这个方面是可以去安立的去必须要依靠的，但是呢从究竟来讲的话，这个方面也不是真正的这个中道如果内心当中还有一个轮涅的这样一种想法，实际上就不是真正的这个中道。所以说净与不净亦是边边有的时候有边系边执细论执着这样都是这样的意思落入了一种边执当中。是故尽断二边后，智者已不住中间。那么实际上一切万法它就说是从有和无来观在安立的，或者说从净不净的进行观在安立的。那么如果能够通过这样一种理论善巧的断除有无二边，或者长断二边净慧二边等等，那么有很多很多所观待的这个二边，如果能够尽断二边后，那么智者就能够安住一些万法的实相，智者也不会住中间智者也不会住中间。所以为什么不会住中间呢？是因为所谓的这种中间呢，它也是一种概念而已，也是一种分别的概念。那么如果没有两边就不会有中间，如果你要安立中间，那你必须要承认有两边比如说一条大马路，一条大马路呢，我们就说我们在走的时候，左边是悬崖左边是这样一种峭壁，右边是悬崖，中间是一条路。那么就是说我们不能走，不能靠近悬崖走，也不能靠近峭壁走，我们要走这个路的中间，很安全。 那么我们说，如果这个时候你要承许一个中间，那么你必须要承许左右两边，啊，你必须要承许左右两边。所以说，当你在承许中的时候，这个时候在脑海当中肯定有一个边的概念，啊，有一个边的概念，有边的概念才会有中的概念。为什么你要安立成中呢？这个桌子，我们说这个桌子是中间，中间部分，你这个中间部分是怎么画的？你如果就是说不把两边平等分割的话，你怎么知道这个是中间？所以说，如果你有中的概念，肯定有两边的概念，肯定有左右的概念，肯定有上下的概念。那么如果是这样，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中道义啊，你的这样所谓的这个中道、啊、还不是真正的中道。所以说呢，如果说是你把两边破掉之后呢，你的中间，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中也无法安立啊，也无法安立。所以说，实际上我们真正把有无破掉之后，那么所谓的中的概念，它是根本不存在的。但只不过呢，这个时候有些众生有分别，哎，我就是说把两边破了，我行于中道啊，行于中道。如果你的心当中有一个所谓行于中道的概念的话，这种概念也是分别，也需要打破。打破的方法很简单，就前面我所介绍的一样。如果没有啊，就是说有无就不会有有无的中间啊，就不会有打破了有无的啊，其中啊重新给你宣画一条道来让你走，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最后再通过空性把一切的相执打破完之后呢，最后还有一个最微细的，就是说你要把这个空执，把你通过观察得到的这样一种概念，也必须要逐渐逐渐的泯灭掉，逐渐逐渐泯灭掉。像这样才能够靠近一切无所缘的这样一种空道义啊，中道义。一切无所缘就是不管是有和无也好，还是中也好，都不存在。啊，都是不存在的。这个方面就是讲《三宝地王经》当中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空性性了，甚至当无自性的道理。离言辞道无所宣，犹如虚空法自性。若知如此甚妙理，理之辩才又无穷。那么离言辞道无所宣，犹如虚空法自性。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真正的就这样一种一切万法的自性，犹如虚空一样。犹如虚空一样，所以说呢，像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呢，它是一种一切无所缘、无所执着、无所见、无所观的这样本体，啊，一切无所观、无所缘的本体。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一种本体的是离言辞道无所宣，因为一切万法的本体就是这样，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分别心去圆，没有办法让我们分别心去圆的缘故呢，我们的这个言辞就没有办法去描绘它，我们的言辞能够描绘的东西。往往就是我们的分别心能够执着的东西，我们分别心能够圆的东西，我们就可以表述它，那我们就可以表述它。但是呢，一些外有的法性呢，它不是我们的分别心能圆的。如果你能够通过分别心圆，肯定不是法性，肯定不是诸法的法性，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诸法的法性呢，是离言辞道，它无所宣的，犹如虚空一样。虚空它实际上只是一个概念而已，虚空它本来就是一种啊不存在的一种法，那、啊、这个是在音频啊等等当中讲了很多的。所以说一些万法的法性就是由于虚空一样的一种法执性，实际上虚空法并不能够真正的和空性相对照，但是在所有世间的这样一种这个有为法当中，或者就是说在世间有为无为法当中，能够和空性啊做比喻的最靠近的就是这个虚空了。这个虚空和空性的这个虚空呢，最能够作为空性的比喻，除了这个比喻之外，再没有办法找一个比喻，桌子板凳诸如此类的东西呢，和这个空性的意思呢，就是说是这个比较相隔的比较远，所以说做比喻的没办法，很难让众生去真正对于空性的意思，它总向的产生一个定解。所以很多地方用虚空来做比喻，原因就是这样的，而不是说虚空等同于空性，否则看到虚空就证悟空性的，没有这样的事情的。若知如此甚妙理，如果真正证悟了一些万法犹如虚空的这样一种，犹如虚空一样的这个万法的本性的话，如果就证悟了这样一种甚妙理，比之辩才就无穷。因为他已经了知了一切万法的空性，了知万法的空性就是证悟万法的实相。证悟万法的实相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在证悟万法的实相的时候，内心当中的迷惑就已经通过证悟空性的方式完全已经扫除了。如果你的迷惑扫除之后呢，你相对当中的智慧就会开显出来，智慧一旦开显了，你的辩才就无穷啊，辩才就无穷。所以说为什么就是说当你证悟了空性之后呢，你的智慧源源不断的涌现，你的辩才也是源源不断的涌现。很多时候通过证悟而显现的辩才远远超胜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书本上学习的东西而产生的辩才，因为他是证悟了实相，亲自体验到实相之后，然后相对当中的无明显出了，具身的智慧开显了， 这个时候对于一切，对于一切万法，不管是圣义地的道理也好，还是对于世俗地当中万法的本性也好，看得清清楚楚，没有一点的疑惑，看得很全面。所以说呢，他的这个辩才的的确确是没有穷尽的。为什么佛菩萨的辩才这么超胜？就是因为证悟了法性的缘故。那么为什么我们相续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辩才，就说是有非常的这样一种狭隘呢？就是因为实质太重的缘故啊，就是因为实质太重。说此处也是讲的正悟空性呢，他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他的辩才也是无有穷尽的，他能够打破一切众生相续当中的实质啊、怀疑等等诸如此类这样一种疑惑，而诸如此类所述的道理已经极其透彻的阐明了相似圣意与真实圣意的自信。那么前面呢，有些是讲到了这个相似圣意的，比如说打破了这样一种这个实质之后的这种空性，这方面是用相似的。然后最后呢，比如说三摩地藏经当中，四佛断尽二边后，智者也不住中间，这样的一种这个呢，它是相合于这个真实圣意地。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呢，相似圣意地能够让我们了知哦，这个空，我们可以抉择，空可以修持，这样的话就是属于相似圣意地的，因为必定是分别念的状态，分别念的所缘。真实圣意地呢，就是说是让你离开一切的执着，乃至于空的执着也必须要打破，这样一种相合于这样意气抉择的方面，称之为真实圣意地。那么前面呢，已经对于相实圣意地和真实圣意地都已经做了观察了。中观庄论知识中云：愿以正理及经藏种种珍宝作言示，精心证悟此意后，欲阅登甚深经，真实为智慧之珠宝，诸智者修无畏法。那么在中观庄论知识当中呢，有这样一种发愿。那么这个发愿呢，就是讲到愿以正理及经藏种种珍宝作言示，精心证悟此意。那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学习或者就是说学习的过程当中，那么应该以正理和经藏作为装饰，或者就是中观庄论，它是以正理和经藏的这个校正作为装饰的。这方面讲种种珍宝作为装饰。那么什么种种珍宝呢？就是讲正理的珍宝。正理就是讲种种殊胜的理证，非常尖锐正确的推理。经藏就是讲这样一种这个经典的校正。你任何一个观点呢，既要有这样一种正理，也要有这样一种校正。所以说通过正理和经藏的这个种种珍宝做研释，精心证悟此意。那么这个此意就是讲中观庄论的这样一种这个圣意地和世俗地圆融无碍的观点。说精心证悟此意后，具月灯等甚深经真实智慧之助啊，就你就能够具，这个具就是具足具备的意思，就能够具备月灯三昧经、楞伽经等甚深的经典真实智慧的一种珠宝。就说月灯经也好，楞伽经也好，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都是非常深奥的经典。如果你证悟了中观庄论，你就具足了月灯经的智慧，你就具足了楞伽经的智慧。说这种真实的智慧就相当于珠宝一样，你证悟了这个中观庄论，你就拿到了这个月灯经和这个楞伽经等等殊胜这个甚深经典的这个真实智慧的珠宝。所以说呢，诸智者修无畏法，如果有了这样一种真实的智慧，一切的智者他就能够无畏的修行，虚无无畏的修行，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修道修大乘道是无所畏惧的。如果在修道的时候有一种无所畏惧的这样一种这个无所畏惧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的话，他们就很快就可以获得解脱了。正如这其中所说，我们务必要掌握，并非随身附和，而是凭借真实可信之正量所抉择的无垢正教此等意趣的道轨要诀。那么正如其中所说的，我们一定要掌握呢，并不是随身附和的，而是要凭借真实可信的正量所抉择的无垢正教此等意趣的道轨要诀。我们必须要去这个观察，必须要掌握真实可信的正量比如说四量论当中入度论当中或中观庄论当中所讲到这些真实可信的正量所抉择的无垢正教这些意趣的道轨要诀，必须要去趋入不要随身附和。实际上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学习这个论点的时候呢，也要这个排除啊随身附和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矛盾。就是我们实际上我们所学习的这个论点是中观庄论，中观庄论当中呢有很多殊胜的理证，有这个明眼地的理证，有圣意地的理证。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不能说就是说这个月这个什么这个净命论是他是这样说的他这样说肯定是对的，波若波罗蜜是这样抉择的肯定是对的，像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是落入一种随身附和的这样一种这个嫌疑当中去了。实际上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要认真去观察，认真去体会，力争呢就把这样一种这个中观庄论 宋词和注释的这样一种意义完全陈述在自己的形象学当中，自己要不断的去这个学习，不断的去观察这个论点当中所诠释的意义，就是要把这样一种这个论点的意义融合到自己相学当中，把这样一种论点的意义变成自己的东西，那么要把这样一种这个书本上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也必须要通过不断的观察，不断的去思维，才能够成为自己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听的时候，如果单单是听的设计，如果你不用心听，然后就听完之后下去也不看书，不去仔细的思维的话，那么最后学完之后这个教义还是书本上的东西，还是经命论式的智慧，还是莫过人民的智慧，还是能够去翻译的这个中观论注释的书本上的智慧，实际上自己的相续当中啊，自己内心当中没有得到一点点啊，这个就不是说真正的凭借了依靠了真实可信的正量去抉择这个意趣，而让这样一种教典的内容融入到自己相续当中。如果这样这么殊胜的法义不融入到自己相续当中去，那么自己在这个修行的时候怎么样去使用这种智慧呢？怎么真正的确定一切万法是名言当为实的？怎么样知道一切万法生意当中空性的？打坐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去打坐呢？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学习的时候也不能够非常随便的学，尽量的能够使用多大的这个精力就使用这么大的精力，力争的把这样一种这个他这样一种这个论点，他的这个依据完全掌握到心相当中。这个方面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来讲没有非常敏锐的具身智慧，没有很敏锐的基本智慧，一听马上就能够掌握他的意趣了，然后就是所有的意趣全部记在心中了，也不忘陀罗尼，而且就是说对他的这个意义掌握得非常的准确，没有这样的，既然没有这样，那么就必须要通过一种笨办法，然后通过什么样笨办法呢？就是说反复的去看，反复的去记，反复的去思维，像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这个掌握才能够真正的掌握他的意思。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像以前的法身论师，像他们的话，或者就是说他的这些弟子来讲智慧非常非常的敏锐了非常敏锐。法身论师他在就是说学习这个就是说是极量论的时候，他就他的上师是一个上师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圣解脱君吗是谁然后就是他，对，他就是听的时候呢，就他在他面前听这个极量论，听一次第一次的时候全部极量论的意思全部已经通了，听第二次的时候呢，他就说是这个，听第二次的时候他的上司他理解的这个没有对的地方他全部知道了，就像这样的，后面又请求他讲，像这样的话他就说是我给一个智者单独讲的意思是没有的，像这样的话就把灯点上再给所有僧众讲，像这样的法真的是这样的一种超生的智慧的话非常非常的罕见非常的罕见。所以说像我们没有这样的智慧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我们也必须要需要很多前面我们讲的一些笨办法嘛，必须要花时间，就是要花精力使劲的去学习，像这样类型当中的这个智慧它才慢慢慢慢的开发出来，慢慢开发出来之后我们才真正的去能够知道我看这个论点当中所讲的意思到底是怎么样的否则的话听完之后就听完了，学习之后就学习完了，最后下山的时候还是空空荡荡的，类型当中什么都没有，像这样就非常非常可惜就极其可惜的事情。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学有一个外境有一个对境要学习就听讲解，但是呢实际上听完之后99%的这样一种还是必须要自己去下去去反复去看，有一个很强的意乐以前不是一分钟堪布也是在讲过这个佛学院的大堪布七昧真人堪布，他在以前法王面前听并且保证的时候每天法王讲的内容看40多遍看40多遍这样反复去看反复去看，现在就成了个大班子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相续当中以前上次也是在赞叹他的这个修法现在也是非常非常的清净，内心当中的这个境界很稳固的，也是通过以前在学习的时候下功夫的下功夫，实际都是现成的例子现成的例子。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尽量的就是说是这个抛开这些浮夸的这样一种这个或者就是说这个非常这个浮躁的这样一种相续吧，应该坐下来好好的去看一个字一个字看，一个一句一句去琢磨，然后呢，就是首先呢就把它的字面上的意思看懂，然后它的这个连接的意思也看懂，然后把它的字面上的意思过关之后呢，再能够去发掘挖掘它的这个隐含的意思。所以说我在以前也是说过，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首先这个文字上的东西，首先要过关。你如果文字都解释不下去的话，文字都解释不下去，你说我通达它的意义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文字它是帮助我们通达意义的，首先我们就是说这些论点当中所讲的名词它这个宋词的意思我要解释的下去，我要知道它在讲什么， 那么在这一关通达完之后呢，我在文字上没有问题了，我再去看它里面到底隐藏了一个什么样的意义，我把它意义挖掘出来了，这个时候才可以说和我的相续怎么样去对照，怎么样对照我的相续，我怎么样去受用它，才能够提得到我是受用它。所以这个时候是慢慢慢慢有所谓的这个对法的一种性解啊，对这个调伏烦恼的这种方法在论点当中才找得出来，否则呢你在持续上找是找不到的。那一觉得哪个大圆满法本一看也就这样啊，哪个中观呢也就这样，哪个窍诀三法给你一看也就这样，为什么你在表面上你的持续上面你是找不到的，你必须要去深入它的意义，你才能找得到，哦他就说他的意义是这样的，他对我的相续是这样连接的，我是这样去受用的，像这样慢慢慢慢才能够就是说才能够说得到所谓的这个调伏烦恼的方法。所以说我们在学习论点的时候也必须要深入的去学习啊，深入的学习非常重要。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必须要多看多去思维它的这个含义，首先要文字上，然后它的意义上面再一层层的往下深入，这个方面才能够慢慢慢慢掌握它的含义的。